过横空出世的 DeepSeek 会扭秧歌的机器人，火爆出圈的技术突破让投资者看到了科技发展的机遇，点燃了科技投资的热情。另一方面，政策对科技发展的大力支持加强了市场信心。近年来的各个会议和报告中反复强调要重视科技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此外，科技板块表现出的高成长高弹性也是吸金的重要原因。以科创综指为例，自2024年924行情以来上涨了 115.8%， 2025年以来上涨 46.9%。而从中长期来看，自2020年以来科创综指创造了超 60% 的涨幅，远超同期大盘涨幅，含金量满满。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信息时代，历史不断向我们证明，把握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是企业和国家在时代浪潮中超车的关键。未来正在加速到来，如何搭上这趟时代快车？建信基金顺势推出科技品牌星火科创，覆盖四大产品线，助您全面把握科技投资机遇。锁定建信基金星火科创科技投资系列指南，下期带你精准追风，聪明布局不迷航。星火科创科技投资系列指南，为 AI 打call。 为什么科技投资这么火？从低空经济到 DeepSeek， 人形机器人到创新药，半导体到光模块，这两年的投资圈总被科技相关话题刷屏，科技主题产品也成了当红炸子鸡。为什么科技投资这么火？一方面来源于技术的突破，横空出世的 DeepSeek 会扭秧歌的机器人，火爆出圈的技术突破让投资者看到了科技发展的机遇，点燃了科技投资的热情。另一方面，政策对科技发展的大力支持加强了市场信心。近年来的各个会议和报告中反复强调要重视科技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此外，科技板块表现出的高成长高弹性也是吸金的重要原因。以科创综指为例，自2024年924行情以来上涨了 115.8%， 2025年以来上涨 46.9%。 而从中长期来看，自2020年以来科创综指创造了超 60% 的涨幅，远超同期大盘涨幅，含金量满满。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信息时代，历史不断向我们证明，把握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是企业和国家在时代浪潮中超车的关键。
大家好，欢迎来到建信基金的直播间，我是童小欢，非常开心又在周一的下午和大家见面了。那么近期呢，这个科技板块啊是震荡反复，我们可以看到 AI、 半导体、算力等赛道啊，这个涨跌分化也是非常明显。那么面对这样的市场呢，大家其实有两个非常主要的困惑点。那第一个呢，是有人会想，这个科技的牛市是终结了吗？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调整之后啊，带来的是机会还是陷阱？那么今天我们也是有幸邀请到了我们多元资产投资部的投资经理陈广飞陈老师，来带我们一同穿过这个盘面的波动，看清科技真实的现状，还有我们需要关注的风险。首先我们欢迎我们陈老师到来。
好的，好，大家下午好，我是多元资产投资部的陈广飞，然后也是有十几年以上的投资经验和研究经验，然后能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对市场的一些认识。
好的，那我们的陈老师呢，在这个投研方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在这个投资中呢，是非常善于把握市场长期的投资逻辑的一个变化，然后倾向于追求这种成长性和估值的一个匹配度，以及市场的定价偏差所带来的投资机会。那么大家如果在实际的投资中有什么样的投资疑问的话呢，也欢迎您将您的疑问留在评论区，我们看到之后会及时的邀请我们的陈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好的，那现在如果有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可以给我们在屏幕留言，和我们示意您已经来到了直播间。如果说您有什么样的这个疑问，也欢迎您将您的疑问留在评论区。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啊。首先我们想要 请我们陈老师和我们聊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其实啊，对于科技来讲，这个政策是持续支持的，也是利好科技板块的。那我们最新呢也能看到这个上市公司二季度的这个季报啊，也可以显示这个科技类的公司的业绩也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验证。但是呢，这个行情却仍然是比较跌宕啊，反复。那么当下制约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您怎么看？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问题啊拆成两层来去看。第一层呢，还是看科技本身的这个产业趋势，包括产业景气度到底是不是存在，或者是不是真的。第二层是股价市场反应为什么没有说简单的跟着一个这种业绩上的利好来一路上涨。首先还是先看第一层，就是政策方向其实还是非常清晰的，而且从国内的政策，其实从之前的偏向于顶层指导的这种框架性呢，已经从支持开始向这种基础设施，然后应用场景，甚至是资本市场的一些制度的协同支持来去共同支持的。像七月份其实政治局会议也提出加强对基础研究的一个长期的一些稳定的支持，包括像什么 AI 加的行动，然后智能经济的新形态，同时还重点提了提出了我们的六张网，包括算力网、通信网这些的建设。然后整个国家层面其实发改委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种估算就是整个26年的六张网相关的这种投资呢超过了7万亿。当然这个七万亿可能会涉及到电网啊，然后算力网啊、通信网这种多个层面的这种统计数字。然后呢，资本市场这边呢也是在不管是 A 股还是港股，也都是在支持这种新兴产业，甚至包括大明星的企业上市。像之前一周宇树集群的企业也是上到了这种 A 股，包括港股也是对很多还没有上市的一些大明星公司去支持。然后第二，再说回到现在最近的这个业绩期，其实整个业绩验证也不是说也不是空的，像也很多行业其实都能反映出来科技本身的景气在二季度的财报上是完全得到体验的。也就是说在一季度的时候或者在四五六月份，市场去以科技为主线，这个本身就是反映的它的景气度的。然后实际上像我们举个例子，像以这种晶圆厂的这种制造行业来看啊，就是国内的像最顶尖的这个晶圆厂的投资，它的整个二季度的收入首次超过了这种30亿美元，整个晶圆的这种出货量也是环比就是二季度相比一度环比仍然是增速10%以上，而且它本身的价格也是上升了接近5%以上，整个产能利用率也是达到了90%以上。其实它给的三季度的指引，整个收入环比增速还是在2%到4%以上的。那海外这边就更不用提了，像海外的尤其是存储 SK 的这种海力士啊，整个二季度的营业利润率都达到了70%以上，然后甚至是整个 HBM 的这种第四代版本已经开始批量供货了。然后国内呢，整个围绕着泛科技行业的像光模块啊、存储啊，包括光纤，包括上周公布的一些 MPU 这种半导体设备，这种很多相关的基建的环节，头部公司的这个订单和利润都是出现明显增长的。然后同样的，其实像应用端，就是应用端其实也是有真实进展的。像海外这边主要是看的 Anthropic， 然后它整个截止到7月底的 ARR， 也就是年化收入的这种运行，整个数据报道是超过了650亿美元。其实整个2025年底才只有90亿美元，然后截止到现在已经 ARR 已经到了650亿，这种比较非常高的一个现金增长的这种数字。然后我们国内这边像腾讯的二季度的收入同比也是有了10%以上的这种明显的增长，其中像这种营销服务收入增长了接近20%以上，尤其是 AI 已经在他们的整个广告流啊、整个云服务包括办公工具上已经体现出拉动整个增长或者是提效这种就整个反映上这种营业收入上的这种价值。 但是我们看啊，就是我们再回到市场关注的点，也就是市场行情可能说并没有跟随目前大家看到的产业景气的这个这种好的数字，然后反映出继续上涨。也就是说，市场其实它通常是具有比较强的领先性的，就是首先市场交易的不是短期的你这个看到的好不好，而是有没有超过你的整个的市场的预期。因为在像二季度的时候，其实科技环节基本上涨幅都很大的，那不管是半导体设备还是光还是存储，然后他们其实本身隐含的就是你的一个高增长的这个收入结构。如果你的现在的收入可能没有超过当初的一个最高的预期，那它现在边际上的这种增量可能不足以让大家继续去对当前的价格进行二次的这种买入，来推高它的价格。然后第二一点呢，就是回到整个盘面上，也就是科技板块的估值和拥挤度仍然是在一个相对偏高的位置。因为整个七月份市场调整幅度比较大，然后八月份呢有了一些两周的反弹事件，但是最近一周多呢又重新进入到了一个二次回调的一个阶段。就是说整个我们还是先看第一点，就是科技股因为从去年的2025年的五月份到八月份，然后其实是经历一次比较明显的高幅度的上涨，然后再到今年这个四月份到六月份，就是科技股本身经历了这种两大轮很大的这种涨幅之后呢，预期往往是反映在你的财报的前面的。而这个阶段一个公司收入增长50%，可能你表观上看的感觉很高，但是它可能对于真正的股价反应来说可能还不够，因为市场已经按照的是你的增长80%来定的价，然后哪怕你的利润创历史新高也不一定涨，因为投资者或者说市场交易的可能会去交易更远端的一些预期，也就是投资者对于明年可能订单能看到，但是对于你后年的这种订单度，然后你的毛利率，包括你的下一代产品，甚至是反映整个科技核心总开关的这种资本开支是否能继续超预期。然后你看典型的像七月底 SK 海力士公布了一个创纪录的业绩，整个营业利润也是到了70%以上，但是韩国或者是美股那边呢，还是股价确实明显下跌的，这就是典型的业绩很好，但是没有满足更远更长的这种隐含的预期。然后科技股本身处于一个市值膨胀之后越贵的状态，市场对于这种小的瑕疵其实就是越不宽容，换句话说，也就是市场对于很高位的这种科技股是倾向于对利空更敏感的。然后我们再看第二点，其实截止到上周五，整个科创的50的整个的单看表观的市盈率其实是在100多倍以上，其实相比它最近3年肯定是处于一个很高的这种分位的位置的。当然尽管这个高估值并不是说一定等于泡沫，因为很多指数它是有这种高研发呀，然后计期的这种利润其实并不能释放出来，就是估值口径本身是有局限的，但是它也意味着其实市场已经把过去3年比较长时间的这种增长预期提前折现在股价里面了。然后这个时候一旦影响你的科技股估值的分母端会有一些变动，比方说海外美债的利率处于一个更高的这种位置，甚至使龙头股的远端预期有了一些波动，甚至整个市场的资金偏好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回落，那这样的话市场愿意去给科技股更长久期的这种估值的这种空间其实就相比以往大幅压缩了不少，对应反映到股价上，也就是说你的估值可能你想看很远的这种空间就变小了，所以整个市场处于这么一个估值的这种博弈期的这种阶段。所以我们看到哪怕去发了很多财报，看到的哪怕像光模块龙头周五发了财报，结果今天还是一个显著的下跌，这也反映市场交易的不再是你说短期的业绩是不是超预期，它更多的反映你这个中长期的趋势有没有一些发生大的变化。就刚才提到的像分母端的一些海外利率，然后甚至是海外的 整个 AI 的资本开支是不是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扰动，所以它对短期的这种整个的风险偏好其实价值会比较大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行情本身跟基本面看到的好像不太匹配的主要原因。
嗯，好的，谢谢程老师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聊到啊，当下其实这个在科技板块这一类啊，就是有很多这个热点啊，热点事件，比如说我国这个朱雀三号火箭回收成功啊，然后这个半导体的龙头，还有这个机器人的龙头都上市成功等等。那么我们该如何来辨别这些热点啊？它是有发展趋势的呢，还是短期的一个炒作行为？
嗯，其实就是确实目前的整个的科技热点其实是还是比较多的，但是跟踪这些热点其实也需要花费比较大的精力，对，尤其是对于 A 股的投资者来说。其实以我们对这些热点行情观察，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去判断。首先看这个热点的事件是否真实，或者是否改变本身产业的一个发展空间或者它的经济性。其次呢，就要看你这个热点隐含的预期，它的未来的利润能否传导到上市公司，整个行业的这种竞争格局啊，或者上下游这种是不是真实感受到了你这个事件或者是带来的一些变化。最后还要看当前的价格已经反映了多少，是不是已经过度透支了一个未来的空间，还是说是处于完全明显的这种低估的水平。当然以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朱雀三号的这种回收啊，其实这一次可能就是朱雀三号可能遥二的火箭它完成了一个入轨的发射和一级子的这种陆地的回收。其实从本身技术实力技术能力上的验证来看，这是我们首次利用这种带着支腿的这种回收的方案，然后完成了一个入轨级的火箭的陆地回收。其实它的产业意义是非常大的，因为本身火箭回收就是能够可重复使用，能够前期的降低一个发射成本，然后同时呢还能相比以往能明显的提升发射频次啊，支撑我们整个卫星互联网这种大规模组网的一个关键的产业手段。但是从投资角度，回收成功也只是完成了整个大的产业上的一个工程逻辑验证的第一步，后面还要验证一些经济逻辑，也就是你的可回收火箭能否高频次复飞，能否真正的去以低成本的方式相比现在，然后能把火箭发射到对应轨道上去，然后整个单公斤的入轨的成本是否能显著下降。然后此外呢，像那些卫星的订单啊，运载这种订单啊，产线扩张能否真正形成了一定的收入和回款。所以这种一次成功回收也不意味着整个说商业航天就马上进入到一个量价齐升的阶段或者盈利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事件呢更多的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小催化，然后它对整个市场的情绪，如果是市场情绪比较乐观的时候，它可能会相对来说会正面的积极影响会好一些，但是现在处于一个估值压缩的阶段，像这类科技的这种热点可能就在市场上的反馈就相对会比较差一些。然后像第二项以这种科技行情的这种最亮眼的这种存储的龙头来看，其实国内的长鑫呢也是代表了国内的内存的能力的最重要的突破，然后也是让 A 股有一个真正的体量巨大的这种科技硬制造的这种存储的龙头。当然上市首日也涨幅也不小，然后成交额也是创了 A 股的记录，这说明市场其实还是愿意给真正的在硬科技能力很强，然后核心资产也属于在全球份额中有比较大的这种份额空间的这种龙头是有一定的成长溢价的。但是存储行业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存储的这种周期股，也就是说科技周期股，它具有这种资本开支很大，然后价格波动又很强，供给的周期呢又很长的这种特点。其实判断这样的一个龙头的公司，它的长期价值不能说简单的就是国产替代，然后我们就直接排一个很高的份额，然后就对应一个很大的市值空间就完了，还是要细细的去拆分它的这种供应上的这种代际啊，然后良率，包括最新的 HBM 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新的接近海外这种内存厂这种高端产品，然 然后以及包括它的单位成本、市场份额、资本开支、自由现金流这种更多的维度来去评判它的核心价值。然后再第三再提一下，就是刚才上周提到的这个榆树这种代表的人形机器那些这个反映的市场的热点啊，就是机器人本身也是确实是一个中长期的产业趋势，甚至是在整个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也是设立一些什么采购日，然后像工信部啊、国资委也是推动人形机器人跟一些具体的这种场景实训，但目标也是希望能够落地上百个以上的这种高价值的场景，或者整体上也促进一个万台机的落地能力。也就是产业关注点已经从一个单纯的人形机器人的这种跑步跳舞这种纯 demo 形式的演示，转向在汽车呀、3C 呀、物流能源这种场景能否去稳定的这种作业，这类的热点可能本身是热点，也反映了一定的产业趋势，上市也代表了一些龙头的被市场认可能力，但是如果它上市给的估值太高的话，那市场可能相对来说还是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真正价值回归的过程。你可以看到其实上了市之后四天其实每天都是在调整的，然后这也说明市场在这个阶段已经不是单纯的说你去做一个机器人遥远的星辰大海我就会给你一个很大的市值空间，其实现在属于不太被认可的，所以核心还是如果你的给定的市值可能跟你企业的实际价值它中间是有一些偏差，所以市场就倾向于会用缓慢的这种回归的方式来去完成它的真正的价值发现的这种过程。然后最后再谈一些还有一些其他的热点，可能像脑机啊、量子啊这种相比刚才提到可能要更远一些了，就是说它的长期空间确实可能会有一些，但是现阶段很多公司距离真正的规模收入仍然是很远的，这种就纯粹的更多的是属于一个产业热点，然后一个短期的一个事件驱动。对于这种很早期的技术，更重要的是看你的临床或者你的里程碑，包括你的一些其他的这种产品的进度跟真实的合同，而不是简单的看一个说这个概念听起来很新，感觉空间很大，然后那我就要去投资，那它可能就会在市场这种相对偏震荡磨底的阶段，可能就会就不太那么容易去产生对应的投资收益。
嗯，好的，谢谢陈老师啊。那这个科技行情啊，从这一次这个爆发来看啊，最早它其实是海外的这种技术迭代，然后带来的一场革命，然后在由这个美股的上涨映射到国内 A 股的一个行情的一个延续和发展啊。那当下已经到了这个2026年，相当于这个板块它其实已经有两三年的一个上涨的时期了。那在2026年，您又会如何看待这个科技的一个上涨逻辑？它和之前相比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其实在像2024年、2025年，就是过去的一段时间呢，市场会给一些具有远景或者是市场空间的那种科技的细分的赛道会去买单，但是今年典型的变化，其实科技板块上涨更多的是关注你的真实的盈利水平，你的企业的盈利，包括你的订单，就是开始为真正的要看得见或者落得着，或者是要一定要反映在上市公司本身资产负债表上的这种利润来去这个关注度会更高的。然后具体看像这个像之前的阶段，不管是之前历史上的2013年到2015年的互联网行情也好，还是到2019年、2021年这种半导体的冠状替代或者是新能源也好，然后2023年到2025年呢，就是过去两年的这种甚至是 AI 呢，然后市场主要是围绕这种整个模型的能力突破啊，然后算力基建啊，然后整个 GPU 跟这种高速互联的方案，然后以及开始定价这种算力的这种稀缺环节。到了2026年，经历了过去两年大家对于算力基建这个大的背景，然后市场开始真正的去关注，就是你的训练或者你的推理到底能够给公司带来多少收入。对应的其实海外美股也发生这样的变化，也就是单纯的说我就去做一个模型， 那市场可能就处于一个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你的这个模型能否给你的企业带来多大的这种收入。像这种云厂，就是说你每一块钱或者是每一份这种资本开支到底能形成多少的现金流，然后去回馈，然后对应的像美股的应用是不是真正的反映到你的报表里端，你的广告转化能力是不是得到了增强，研发效率是不是得到了提升，客户留存然后也有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也就是说相比以往，在以往的时候市场会给你的一个新的这种趋势一个比较大的估值上涨的这种空间，也就是说会直接给你一个估值提升，然后先去给你这个空间。但到了2026年呢，你给的这个空间可能就不再是说是空间驱动了，而说是由你的这个真实的你的资产，包括如果你的涨价，就因为整个2026年其实算力的里面关于涨价链的有很多这种公司，不管是电容也好还是 CCL 也好材料也好，也都是围绕着如果涨价然后反映到你的公司现有的资产，你的产能到底能带来多少的利润，通过这个角度来去评判你的公司到底能值多少钱，而不是单纯的说给一个我去做了这项业务我就马上会给你对应的市值空间。也就是说今年的科技上涨尤其是到了第三年，那一定是变得相比以往变得更加理性，更加理性到你如果是真实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然后又是确实是从产业这种需求上能够获得公司的利润这种报表上的改善的，那它的涨幅一定是比较大的。但是反之呢，如果你是纯蹭一些概念，但是大家仔细去观察它的报表，发现你的基本盘可能有比较大的受损，尤其是像 AI 应用这种年初涨了一下，但是很快全年就是持续的在上半年都在阴跌，也就是说市场去关注的就是你的应用本身，可能它并不受 AI 这个模型的这种受益，它更多时候可能还会影响它的传统的这种软件或者信息系统的基本盘，所以你的 AI 本身它有没有从中得到多少收益，所以 AI 应用今年都可能没有形成太强的一个几个共识。所以反过来讲，现在市场交易的这种整个二季度的一些上涨比较多的这种个股，从现在看到了其实报表也能反映出来的确实是业绩有了比较强的改善，所以才会发生这么大的上涨。这也是为什么这一轮上涨跟之前的有一个本质性的变化，就是关注到你的基本面能否真正的落实到业绩本身，如果落实不到，那你很多时候涨一下可能很快就会跌回来，但如果落实到了你的业绩改善上，那它你的涨幅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回调，它可能会在一个基本面的阶段会拖住，也就是形成你的底部是在持续抬升的。抬升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它受益于整个 AI 算力的发展，然后那它的整个的企业的基本面也是有了相比以往的时候有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这种上涨，所以才会形成了今年的这个行情的状态。
好的，那个陈老师啊，就是我们现在感觉这个科技的细分赛道其实这么多啊，但是大家呢就是很难去区分哪些是真成长有真业绩的，还有就是哪些又是这个纯炒作啊纯题材的。
嗯，其实就是如何去区分这个更多的还是要去从基本面的角度来去评价或者去观察哪些公司受益是真的，而有些是就是纯以海外的这种映射，然后国内也是做的这些，那我就怎么样短期有个大的涨幅。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还是会去从商业模式啊竞争壁垒啊财务指标来去作为参考来去分析，从这几个问题你只要回答清楚了，其实很多时候就会过滤到只有概念但没有商业闭环的那种公司。首先你就任何一个热点或者一个核心的还是要关心谁在付钱，也就是说你的整个行业的真正的需求方在哪里，需求方必须要是有明确的这种付费的意愿和能力。你比方说 AI 服务器可能就要看云厂跟数据中心，机器人就要看愿意付费的这种工厂啊物流啊能源的客户是否具有这种签署的这种意愿，商业航天就要看你的发射订单，然后 AI 应用呢那就要看你这个企业的订阅或者消费者付费有没有这种强的这种需求。第二呢就是看这种需求能否重复而不是这种一次性的，很多科技公司最有价值的可能就不是说我拿到一个订单就完了，它要形成一个 很强的这种壁垒，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平台跟复购的能力。像公模块可能就要去看你的技术迭代能力是不是能持续的跟随客户的需求，设备公司可能就要去看验证能否去进入多条产线，甚至能够得到大客户的一些认可。 AI 软件就得看你的客户留存率了，还有净收入。机器人就得看你的第一笔订单时候是不是有第二笔订单，能否有追加采购。那第三一点可能就要看你的一个公司，你的收入有没有变成现金，就是说你的整个利润表要跟你的资产负债表啊，跟你的现金流表要一起看。如果你的收入看起来增长很快，但是你的应收账款存货增得也很快，但是你的现金流就可能还是差的，那可能就说明你的商业模式上可能存在一些问题。那这种呢，可能就要在投资上就要相对来说要去谨慎的去甄别一些。然后第四可能就要看你的毛利率了，就是说你的整个性能或者你的在你整个价值链条上能否拿到比较大的这种价值的能力。像大模型的这种价格战啊，机器人这种卷完之后也要降价，存储可能也会去波动。那你在观察就可能不单单是去看你的营收了，还要看你的单位成本、你的毛利率，要看你的费后的这种费用能力。 AI 应用可能还要去减掉你的算力的基础成本，再去看你的毛利。所以核心还是看到你的整个毛利率是不是支撑你的这个现在的商业模式。第五可能就要去看你的一些客户啊，就是你的竞争能力或者你的产能的壁垒到底能持续多久。尤其是现在科技行业其实迭代很快，今天的领先可能下一代可能就又变了，所以要保持你的企业的核心的竞争力。那你的研发啊，或者你的费用，包括你的平台，是不是能真正的有效的转化为这种高竞争力的这种产品。那这个时候还要更去观察你的客户的验证周期啊，良率，包括这些数据积累，就这些都是否能保持。然后最后可能就得看你的估值，也就是说你一个公司再有热点或者什么的，得看你的公司值不值你这个钱。如果你现在的估值市值很高，但是你的利润相对来说又很薄，然后那你要想你得做到多少的利润空间才能支撑你今天的市值。那这样的下面那个问题就得问，未来几年的行业变动你能否去保持你现在的一个市值的这种空间。如果它是一个确定性没有那么强的答案，那可能就要在最乐观的时候才能支撑当前的价格。而市场一旦开始进入一个相对震荡的局面，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对于很远期的事情，那我可能就要去降低一些对它的这种概率这种可能性。那这样的话可能就要去评估你这个东西是不是真正的是蹭热点呢，还是真正的是一个反映的基本面的价值。所以更多的时候刚才回到总的这个问题上，哪些是真实的产业趋势，哪些是纯蹭热点，就是凡是那些看似是新兴产业趋势但是跟你自身公司基本面改善没有什么关系，没有那么强的说未来一年三年都看不到什么大的改善的话，那这种基本上就是纯以热点为主的。但反之呢，如果是一个新的产业趋势，明年后年它会有比较大的这种技术迭代的这种空间，而这个公司呢又是这个新的赛道上的一个龙头，那它肯定会显著受益于未来的一个技术变化带来的这种空间的那种增幅，那这种可能就是明确的一个产业趋势。
好的，那当下您会比较看好哪些细分赛道的机会呢？我们曾经这个热门的消费科技啊，还有就是互联网平台啊，是否还具备修复的这个空间？
好，其实细分的赛道，个人觉得还是回到第一类，还是这种 AI 基建的，因为整个 AI 基建，它每年或者每个季度都在有比较大的这种技术迭代跟需求上。其实很多像光模块啊、器件啊、存储啊、先进封装，包括液冷、电源，它们都是不同的产业阶段释放的利润的订单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方向上仍然是有一些细分的龙头能够去享受到未来两年还能维持一个高需求的这种状态。那第二类的机会可能就还是偏于整个国产的自主替代这种，像存储啊，包括一些 AI 的国产的这种自主需求，包括 GPU 啊、电源管理，包括存储，甚至是一些晶圆厂，他们这个景气其实是持续的得到价格出货包括利率的这种验证。那第三一类的这种新兴赛道可能就是偏新兴产业，这种可能是会以事件驱动为主，但是会以小部分的 公司呢，它可能是已经确确实实得到了一些客户的这种订单，那它不管是在机器人的细分的产业链上，直营器啊、减速器啊，这种或者是零销售这种能够获得正式份额的这种环节，它会有一个价值重估的过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然后第四类可能就是偏这种AI应用互联网平台，因为互联网平台确实是它有它自己的门户的这种入口的价值，它确实是有一些修复配置的空间，更核心的还是要看 AI 能否对它的整个大的基本盘有一个大的那种推动。如果说仅仅是一个盈利修复，那可能估值修复相对空间是有限，然后高弹性的这种纯主题可能并不太能支持就是互联网消费。然后其他的可能就会关注一些消费电子类的有没有一些新的业态，像 AI 眼镜、智能穿戴这种能不能未来出现真的这种爆款，会带来大家的这种关注度，那这一类的就会有对应的一个投资机会。
好的，谢谢常老师和我们的分析啊。那接下来我们最后啊，还是和大家来聊聊，您如何看当下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风险因素？
现在其实科技股因为过去这么多涨年涨了两三年，其实风险其实也是有一些要重点关注的。最核心的第一点就是全球的 AI 的资本开支是不是会被下调或者低于预期。如果海外的云厂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下调资本开支的指引的话，或者是推迟一些数据中心的这种订单什么的，那你整个上游产业链上的所有的算力硬件盈利预测可能都要去面一次快速的下修。然后第二可能就是一些模型的持续的迭代跟价格战。那模型降价当然是有利于一个应用普及，但可能会压缩你的基础模型或者云服务的一些毛利率。那这样的话，如果一旦它的整个自由现金流开始没有那么好的话，那可能对于它后期的资本开支投入它也会有一个负向的这种传导。那第三可能就是这种整个存储啊科技周期是不是会反转，因为当前供需仍然是偏紧的，它会带来一个涨价呀、扩产呀，但是如果扩产这些产能集中释放之后，然后需求突然进行一些下滑，那你这些短期就类似之前的光伏会出现大的这种产能过剩的状态，那整个市场可能会对你的这种重资产可能会进行又一次重估。其实后面呢可能会关注一些高估值啊、整个科技的拥挤度啊、估值啊，包括 IPO 这种可能都会影响一个市场这种情绪。当然第六可能还是会关注一些中美之间的一些地缘的这种变化，哪怕是像国贸块的 FCC 其实本质上也是在反映一个中美在先进科技的端的这种产业链利润的一个话语权的一个抢夺。所以如果发生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的话，其实对市场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些压制的。
好的，非常感谢程老师和我们今天聊了当下的这个科技行情的制约因素，还有这个当下热点事件对于投资的一些影响啊，以及如何区分真成长、真业绩和纯题材、纯炒作，还有就是分享了我们今年这个科技板块上涨的逻辑和当下这个科技板块看好的五大细分赛道机会，以及最后和我们提出的就是当下比较关注的这些风险因素。非常感谢常老师今天和我们分享这么多的这个研究观点。好的，今天的直播到此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
星火科创科技投资系列指南，为 AI 打 call， 为什么科技投资